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学习一个新的一部论啊，叫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是可以说中国佛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论吧。翻译过来的这个论，那么这个对中国佛教的影响非常非常大。自从它出世以后呢，就成为一个可以说塑造了中国的这个大乘佛教的这种思维吧。那么华严宗的，特别华严宗的一些祖师法藏、成观，他们在解释华严宗再往后代的很多在解释佛教的时候呢，佛教的经典的时候，都是用大乘起信论里边的这些基本的框架和原理来解释大乘佛法的根本的。但是这里边有很多，也有很多争议，对吧？也有很多争议。大乘起信论和楞伽经和华严经都有密切的关系，华严宗也有密切的关系，和禅宗等等都有非常密切关系。所以很多祖师啊，很多解经的这些禅宗的祖师大德，还有一些解释经论的人，都会用大乘起信论来理解，借助于大乘起信论来总摄和理解大乘佛法。大乘起信论呢，我们有两个本子，我们选了一个什刹难陀的，唐代的什刹难陀，他这个译本。什刹难陀是当时法藏法师跟他一起，他翻译了这个新的80卷的华严经，实际上是武则天当时请过来，把前面的一些经典重新翻译了一部。特别有名的就是80卷的华严经。我们知道华严经有60卷，有40卷，有80卷。那么这个80卷唐译的这个本子非常全面。另外呢，他也翻译了楞伽经，楞伽经是7卷本的。楞伽经早期有10卷本的，有4卷本的，求那跋陀罗的4卷本的，还有菩提留支的10卷本的，那么还有唐译的7卷本的。唐译的就是什刹难陀，所以说什刹难陀他翻译的东西呢，也是把前人在他之前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译本呢做了比较以后翻译出来，所以说相对来说比较完整一些。语言也比较更加顺一些。前代的有一些版本呢，大乘起信论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现存的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稍微简洁一些。但是后代注解的时候，大多是用早期的版本，因为早期版本它在历史上的严格的时间长，影响也大，实际的影响也大。我们现在呢，我是选用了这样一个版本，原因呢，是因为觉得这样一个版本比较应该语言比较，就我本人来讲的话，两个版本的读，最早年呢是在读这个，另外一个早期的一个版本，那个版本呢，它有一些语言非常简洁，然后呢，憨山大师有一个《大乘起信论直解》，憨山大师有一个《大乘起信论直解》，他在这个直解里边呢，做了很多的解释。那么当时我有一些地方觉得语言比较理解起来，就是你自己有一种理解，但是你吃不准跟他的原文到底是不是那个意思。那后来呢，我在读这个唐译本的时候，就觉得很多问题，比如说绝于念意啊，绝于念住啊等等一些关键的，觉得很关键的一些地方呢，读唐译本觉得更加清晰，所以说呢，就选择一个唐译本什刹难陀的本子。还有一个呢，明代的藕益大师，藕益大师他写了一个大乘起信论列网书，因为他认为起信论里边就是说般若和这个唯识，是有一些写唯识的人呢，他反对这个大乘起信论。那么藕益大师呢，他认为这两个是一样的，是就说，但是他说其实大乘起信论是唯识， 和般若整个的一个综合体，它是没有什么矛盾的，所以它也在调和性相二宗的这个矛盾。那么，藕益大师写这个《列网书》的时候，他有个7卷本的《列网书》，起信论本身是很短的，大概1万多字吧，反正并不长。他写了7卷的这个《列网书》。当然，最早还有法藏刚翻译出来的时候，这个法藏华严宗的这个法藏法师也对他有注解和著书。这藕益大师呢，当时他就是说在佛前拈阄就是抓阄，抓阄。他说："我要选哪个本子呢？选那个唐译本呢，还是选代前代的那个本子呢？"后来他抓阄的结果就是唐译本，所以说他用了这样一个唐代的译本。那我用这个本子呢，我觉得学这个本子主要是感觉它比较清晰啊，所以说选择唐代的译本，什刹难陀。武则天时代，所以它叫大周嘛，对吧？大周武则天，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缘起啊。那么另外呢，为什么要选择大乘起信论？在我们学般若学了很久后呢，我跟陈文莲两个人还讨论过，说我们大家继续学，下一步学什么东西？其实有一个清单，后来想想呢，是讲楞严经呢，还是讲其他的？有好多不同的这样一个想法，后来觉得大乘起信论可能在现在比较好吧，因为起信论呢，它很清晰，它非常的清晰。我们前面学经学了很多，特别学般若学了非常多，那么再学这个起信论，可能就会更深的一个理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起信论它的特点是，是一个非常非常浓缩的、非常精炼的大乘佛法，非常浓缩和精炼的所有的大乘的这个经典、大乘的主要的这个经典宗派的一个整合，而且呢，文字也比较清晰，逻辑性很强，文字清晰。内容非常精炼，可以它是一个浓缩的大乘佛教的精华，浓缩的大乘佛教的精华，所以说觉得学起信论非常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本身造论的这个马明菩萨呢，他的目的呢，就是把所有的大乘的经的要义浓缩在一起，浓缩在一起来讲。非常清晰，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呢，从大乘起信论本身来讲，他讲的这个意思呢，很明显的和禅宗和唯识，和这个和经典和大乘经典都是相通的。比如说《圆觉经》，《圆觉经》里边讲这个无上清净的圆觉境界，由这个清净的圆觉法界流出一切法，比如说《华严宗》和《华严经》里面讲的一真法界，讲一真法界，平等法界，世事无就是世事无碍的这种平等法界，比如说《楞严经》里边讲到的妙明真心，对吧？《楞严经》里边有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一个核心词，对吧？就是妙明真心，对吧？妙明真心呢，它又叫如来藏，对吧？又叫如来藏。妙明真心呢，又叫首楞严三昧，对吧？又叫首楞严三昧。所以说这个它的体，就是说大乘起信论实际上是揭示了，就是说非常清晰的、准确和浓缩的语言，揭示了大乘佛教的本体，大乘佛教的本体。所谓本体呢，就是指，比如说一真法界，真如如来藏，对吧？妙明真心，还有楞伽经里边讲到的自证境界，就是说，第一义地的这个盛会，对吧？就是佛的这个自盛会，就是佛的这个盛会，第一义的这样一个自觉。圣智，对吧？自觉佛自觉悟的本自觉悟的这样一种， 圣性的这种智慧，也有《法华经》里边，比如《法华经·数量品》里边所显示起来的、显示的这样一个佛的这个本体。禅宗里边讲的本地风光，禅宗经常讲什么是本地风光，对吧？另外一个呢，也是讲自性。六祖坛经里面讲的自性，自性能生万法，自性本来清净，对吧？自性具足一切。那这个自性呢，也是在，也是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体，对吧？所以说我们看坛经、楞严经、楞伽经，还有圆觉经，对吧？无上圆觉，还有华严经，还有法华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涅槃经，对吧？大波涅槃、无上涅槃，还有般若经，般若讲般若的本体，对吧？还有唯识里面讲到这样一个真如，对吧？讲到真如，讲到如来藏，等等这些，实际上这些都是，就是每个经有一个每个经的体，对吧？每个经有一个和大乘经论实际上都是一个体，它叫的名字不一样，但是它的根本的是有一个东西的，对吧？是有一个东西的，大乘的根本呢？是什么呢？就是实相，对吧？就是如果我们用教理的语言来讲，就是实相。所以说大乘起信论它讲了一个根本的本体，它实际上是把所有的大乘主要的经典的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揭示出来。不光揭示这样一个体，另外呢还揭示了人们修正的依据和原理。比如说这里边讲到你怎么样修，对吧？你怎么样能够信心成就？你怎么样还有一个还涉及到净土？哎，我们讲，所以大乘起信还涉及到这个往生净土的问题，它含涉的东西非常多，但是它又不长，对，它也不长，所以说它是这个就叫总持智慧。我们说马明菩萨呢，他具有总持一切佛法的智慧。他本身也讲到，他是为什么写这个论呢？就是说有的人呢，他可能他觉得学太多，因为佛法无边，经典和论呢也都很多，其实对有些人来讲，他觉得这样学呢比较繁琐，或者会走很多弯路，那么他就把这个最核心的东西提炼出来，对吧？使你少费时间而得到最好的东西，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说纯干货，对吧？就是说你学大乘起信论，就是大乘佛法浓缩的精要的纯干货。这里边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涉及到念，有念无念啊，这些不同的境界、不同的层次的这个修行的一些方法和境界呢，都有。所以这个大乘起信论呢，可以说是所有佛法大乘佛法的原理、修行方法和修行成果，以及修行方便，对吧？它的一个浓缩的一个精华，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大乘起信论。这是第一点啊，就是做一个开场白，讲一下为什么要学大乘起信论。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一个这个本身吧，进入这个大乘起信论的原文的本身。大家能找到的话，就是我们在十刹难陀这个译本啊，大乘起信论的卷上，就是我们先看前面的这个造论前的这个偈子，对吧？造论前的这个偈子，归命尽十方，对吧？归命尽十方，普作大饶益，智无限自在，救护世间尊。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首先要皈依，对吧？一个人在造论大乘的菩萨，他在造论以前他有一个依据，他有一个依据，因为佛法佛的这个比如说经教，对吧？这个佛法它是佛的这个智慧等流，对吧？它是佛的这个法身等流出有法身流出的这个方便，但它还显示法身的智慧。所以说你的智慧来自于哪里呢？首先要就是超越个人，这你做这个论的这个人，他不是就你的命，不是你的寿命和生命，实际上你的命呢是慧命，你的命是慧命，也就是说把有限的这种业障的 分别的这样一种生命呢，它升华为慧命，对吧？升华为这种无限的、无分别的、清净的这种慧命。所以说归命，对吧？归命实际上它就归命世贤尊嘛，对吧？归实际上就归命佛，但是呢，这个佛在他这就是尽十方，对吧？就是我们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对吧？尽十方，十方无边法界，就这个法和佛，它都是遍及于一切的，它是遍及于一切。如果说它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的话，如果我们说佛法就是在印度古代某个思想史发展阶段的一种思想理论，那这样的话，它就不叫佛教了，它就失去它的永恒性和它的一种变在性了。所以佛法它是超越这些东西，它是活生生的。如果那样研究的人，他是研究佛教思想史，或者研究印度的思想发展史，等等，那他就是他，他就是对佛法的理解呢，就不是真正的，从佛的角度，从佛菩萨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佛法的，一种思路，所以说它是遍于十方的，但这个十方我们可以指十个方向，也可以指这个空间的这个十方，也可以指遍满一切空间，对吧？也可以指十法界，我们也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十法界，对吧？普座，我们什么叫普呢？普贤，对吧？观音普门品，普贤行愿品。这个普是什么东西？普就是遍吗？对吧？普遍普遍，也就是说，当然普还有一个普及、普通，还有一个平等的意思，对吧？就遍一切处平等，普作大饶益。就是说，佛的法身和报化身，佛的法身和报化身，它实际上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的，一切时、一切处、一切法界，对吧？不是说，对于天人就好，对于恶魔就不好，对地狱就不好，对吧？或者对有钱人有权的人就好，对于穷人就不好，对吧？就是它叫普作，所以说，就说平等的饶益一切的众生，一切的法界。那这个实际上从根本来讲呢，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根本上它是由于法身，由于法身的智慧。也由于在他的觉悟者的心目中，觉悟者他觉悟真心以后呢，他的心契合于一真法界，他的心契合于众生的佛性，对吧？他能看透众生的佛性，所以说他的心是光明的，对吧？他能够接续这个法界和众生的心中的光明，所以叫普作大饶益，这是真正的佛的这种境界，那所以它要归命于这样一个根本的法界佛或者报身佛，对吧？它要归命这样一个佛。那么另外呢，普作一个呢，佛是普作，再一个大饶益，对吧？智无限自在，对吧？有无量的智慧，有无量的自在，对吧？也什么叫无限的这个无量的智慧呢？我们其实包含了世间和出世间，对吧？如果你说这个智慧呢，包含了世间和出世间，因为众生的这种业果相续呢，也是一种众生心性智慧的一种表现，对吧？众生心性智慧的表现，智慧无限的，烦恼无限，愿力无限，然后呢，智力无限的，智慧和方便无限，对吧？无限自在，对吧？自在，我们可以理解为本自存在，也可以理解为自由自在。也就是说，佛和菩萨他们的愿力、他们的化身，可以在无量的世界中穿透无量的屏障，对吧？穿越无量的黑暗，就是黑暗和光明都可以穿透它，烦恼和欢喜都可以穿透它，智慧和愚痴都可以穿透它，生死和轮回都可以穿透它，可以穿越所有的屏障。出入无碍，对吧？深浅，明暗，对吧？迷雾与这里边，它是自在无碍。那禅宗的祖师就有这样的本事，这样的智慧，能够无碍自在的流动的活跃的智慧来自在度化众生。但这是从它的用来讲，叫自在、自由、自在，穿破一切屏障，没有东西可以限制它，这是自在的意思，无碍的。就这个自在，那么呢，这一个无碍的角度，对吧？另外一个，它当然它也显示种种方便，对吧？ 比如说观音菩萨，他可以化现成32相，对吧？他可以去，他去度化众生，对吧？他去度化众生，他就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对吧？他可以种种的方便。那么另外一个自在呢，又显，这是显用的。那么我们说体呢，本体是真如法界，它自性不动，如如不动。自在呢，也可以理解为本自就在，对吧？就是说观自在菩萨，就是说于观自在，那么自体存在的，自体永在，对吧？那自体恒在，对吧？即叫即俗而恒真，就是说虽然林林总总的各种变化，但是呢，他念念清净，念念契合于真如，念念不离自性，那这就是自在的两重含义，对吧？我们理解自在的两重含义，一方面就是说如如不动啊，欲静如如不动的一个本体，对吧？一个整体的法界观。另外呢，就是他的念念的这样一种出于智慧，出于悲心，出于悲愿的一种念念的一种慈悲和方便的一种流露，念念的慈悲和方便。虽然它这个慈悲方便，它流露，它是从接受者来讲它是有差异的，但对它本身来讲它是没有差异的。没有差异，那它实际上呢，作用实际上是报身光明，对吧？是报身的光明。差别作用呢是它的化身。所以说一念心上，无差别光，无分别光。无差别光呢是化身，无分别光呢是报身，就你自己自体不做分别嘛，对吧？你自己不做分别，这就是报身。无差别光呢，就是说它在差别中呢，它不差别，对吧？这是针对它的外在的这个用来讲的。所以说化身、报身，还有一念念的清净光，一念心上的清净光，那这是法身。所以说我们讲大的时候，它可以大智大无边，对吧？可以讲到法界，可以讲到无量的十法界，可以讲到十方，无量的世界，可以讲到过去未来现在，可以讲到十世，对吧？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对吧？始终不离于当念，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对吧？起心动念就一念心上清净光，一念心上无差别光，一念心上 无分别光，一念心上无差别光，这些就是说，所以说一念之间法报化三身具足，一念之间法报化三身具足。我们就把佛教里边经典里面显示出的这种非常蓬勃汪洋恣肆，就是无边无际的这样一种无限的这样一种境界呢，其实上它和当下一念呢，它是无碍的，念念也是无碍的，自他也是无碍的，凡圣也是无碍的。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华严经讲的世事无碍的这种境界，世事无碍的境界。所以说归命尽十方菩萨大无余，智无碍自在，对吧？智无限自在。所以我们自在呢，有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个理解它的包化身，一个理解呢就它的用的这一方面，另外呢就理解它的体的这一方面，对吧？它是本自具足的，本自如如不动的。好，然后救护世间尊，对吧？救护世间，如果说其实上，如果我们从法身的角度，从第一谛的角度来讲，其实上众生没有什么度和不度的，对吧？如果从真实第一义谛，如果用真正的最清净的眼睛来观待一切的话，观待法界的话，这个法界实际上就是个一真法界。也就是说这个法界就是本自具足，本来圆融，不生不灭的这样一个法界。也就是说众生本来就是清净涅槃，众生本来就在法性三昧之中，在法性三昧之中。那这个是最清净的眼看到最清净的法界，看到最清净的法身，看到所有的众生。那这是这个从就根本的这个境界和根本的法义上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但是呢对众生来讲就不是这样的，不具备这样的法眼，不具备这样的智慧的众生，也就或者他没有悟到这个层次的人来讲呢，那他就在流转，对吧？所以说他有无限的慈悲来救护众生，所以说叫救护世间尊，救护一切世间的佛，对吧？所以他是最尊贵的，救护世间尊，佛也叫世尊，与世间最为尊贵的，也就是说十法界的导师，十法界的导师 透过十法界的圆融智慧，那么这是救护世间尊。救护世间尊，什么叫世间呢？世间就是，世间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人间就是世间，对吧？三界就是世间，对吧？天界也是世间，地狱也是世间，对吧？这些是我们讲的果的世间，对吧？已经形成这个结果的世间。因的世间是什么呢？从因地来讲，世间什么的，就是一念无明，对吧？我们一念起来，那么就林林总总的世界就幻象就起来了。也就是说，比如说天地日月都是不存在的，对吧？你睡着的是天地日月，实际上是对一个睡着的人，他是不沉睡中的人，他是不存在的。但是你眼睛一睁，哎呦，山川日月的白昼黑夜都出来了，所有的东西都在你脑子里显现出来了，你的身体也显现出来了。好，那是眼睛这一睁的话，那就是一念，对吧？那就是一念。也就是说，所以说世间呢，它是十法界，对吧？但是呢，它也是我们的一念，对吧？从因上来讲就是一念，对吧？从果上来讲呢，就是大千世界，就是无量世界，对吧？就是繁盛国土，对吧？就是我们有，就是有，就是三有嘛，对吧？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有。好，我稍微停一下啊。